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武汉市发生上万人聚集请愿，有组织、有团队、有口号、有线路。
这种情况之前是没有的，改革开放之后几乎我没有见过。
美国国会众院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制造监视气球事件，称中共公然侵犯美国主权。拜登国情咨文引发推特众说纷纭，他对华态度是强硬还是凸显软弱？美国官员称私企对于民主和人权至关重要。美国职业篮球得分之王脱颖而出，勒布朗詹姆斯夺得桂冠。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共的监视气球事件在美国继续升温，导致美中对立进一步加剧。我们请陆洋来分享这个形势的最新发展。陆洋，
美国国会众议院2月9号以419票赞成、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一致通过决议案，谴责中共共产党在美国领土上空使用高空监视气球，是对美国主权的公然侵犯。这项决议案由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提出，获得跨党派支持。决议案呼吁拜登政府通过提供全面简报，继续让国会了解这一事件的各种相关信息。而一天前，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月8号在国务院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举行新闻发布会。布林肯被问及他是否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知道间谍气球行动时，布林肯说，至于谁应该对此负责，中国要对此负责。在一个层面上来说，究竟是具体什么人负责或者不负责并不重要。布林肯表示，华盛顿正在从气球回收工作中的每个小时中了解到更多，未来几天他将有更多话要说。斯图尔滕贝格告诉记者，中国气球在美国上空的行动证实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行为模式。斯图尔滕贝格说，中国正在大量的建设其军事力量，包括没有任何透明度的核武器，这是试图维护对南中国海的控制并威胁台湾，试图控制包括北约国家在内的关键基础设施，镇压本国公民，践踏人权，并深化与莫斯科的战略伙伴关系。在五角大楼，国防部新闻秘书空军准将帕特莱德表示，一共有5个来自中国的监视气球飞越美国，他没有详细说明这些气球的路径，也没有详细说明经过的美国地点是否是军事站点。莱德在星期三的简报会上对记者说，
What they're monitoring, and what their flight paths are going to be, I'm not going to go into that level of information.
这让人质疑，为什么中国认为以不适当和不可接受的方式侵犯别国主权领空是可以的。
中国表示，这是一个无意中偏离航向的气象气球。美国断然驳斥了这一说法，称这是一个寻求敏感军事地点情报的中国监视气球。国防部发言人莱德准将说，
They were over sites that would be of interest to the Chinese, but I'm not going to go into the specifics, David.
气球经过之处有中国感兴趣的地点。
上星期六2月4号，气球在南卡莱罗纳州海岸附近的大西洋上空飞行时，一架美国战斗机击落了气球。北京称这次击落是过度反应。宇宙，
好的，感谢陆洋更新中国间谍气球事件的最新动态。阅读更多新闻，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国情咨文对华评价引来不同反应，拜登是过于强硬还是透露软弱呢？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二2月7号晚间国情咨文演讲中多次提到中国，表达了和中国继续竞争的决心。而拜登有关中国的言论在推特上引起了人们的各种反应， 那么拜登是过于强硬呢，还是透露出了软弱呢？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文浩的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拜登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出乎意料的多次脱稿即兴发挥，在谈到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的竞争时，他提到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他说专制政体变得更虚弱了，而不是更强大了。告诉我有没有任何一位世界领导人想和习近平换位置？告诉我有任何一位吗？有任何一位吗？
Name me a world leader who changed places with Xi Jinping. Name me one. Name me one.
这段话引起了一些疑惑，观察人士们一时不太确定拜登想表达什么。大西洋月刊写手汤姆·尼克尔斯表示，我只能本能地理解，谁想骑上那只大老虎？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用来夸大中国的力量，而现实是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汗流浃背，祈祷有足够的经济增长来维持他们的统治。许多观察人士随即指出，包括普京、金正恩在内的威权主义领导人或一些小国领袖并不介意拥有中国如今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写道，不幸的是有好几十位世界领导人会很乐于与习近平交换位子。拜登不应该突然冒出那么一句有关中国的即兴发挥，令人费解又搞砸了。但保守派时政媒体 The Dispatch 的主编乔纳·格德伯格则认为，这句话也有一定道理，我同意这一点，中共对人民的惧怕并不亚于人民对他的惧怕。虽然国情咨文的内容主要围绕美国国内的政策，中国却是拜登在国情咨文讲话中提到次数最多的国家。拜登还不点名地提及了上周的中国侦察气球事件。拜登说，就像我们上星期表明的那样，如果中国威胁我们的主权，我们将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美国公共广播电台 NPR 的中国事务记者冯哲云在拜登演讲结束后指出，在2023年的国情咨文讲话中，中国被提及的次数高于其他任何别的国家。就算是他没有被提到的时候，他也是拜登演讲的多个主题里的关键因素，无论是半导体、通货膨胀还是阿片危机。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目前正处于过去几十年来最好的时期，而美中关系也因台湾陷入困境。但值得注意的是，拜登在周二晚的讲话中并未提到台湾。不过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CNN 资深国际事务特约记者威尔·瑞普利认为，拜登的讲话其实涉及了一些与台湾有关的议题。他写道，当他说他的美国领导的联盟抵挡住了普京的战争的时候，拜登说的是乌克兰和俄罗斯，但他的言辞有点像是在为台湾出拳，并对中国睥睨而视。另一个拜登没有提到的议题是他对中国施加的芯片禁令，这一禁令被普遍认为将严重限制中国在科技方面的发展。美国国家评论杂志资深政治特约记者吉姆吉拉迪在一系列推文中表示，美国限制中国政府获取高科技半导体芯片的努力看来卓有成效，这是少数能让我称赞拜登政府干得不错的机会，拜登却不想谈及它。
好的，谢谢志远分享文浩的报道。国情咨文反映拜登怎样的对华态度，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国际新闻，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陆阳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我们继续关心土耳其叙利亚的震后情况。救援人员在土耳其和叙利亚继续搜寻地震的幸存者，据称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超过17000。陆阳，现在两国有什么说法？
好的，宇宙。土耳其的灾难管理机构星期四2月9号说，有大约110000人参加了救援工作。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视察了震中地区，他承认对周一7.8级地震的应急响应存在问题。在蒙受不幸的人数方面，土耳其官员说，超过14000人丧生，另有63000多人受伤。据大马士革政府和救援组织的数据，叙利亚至少有31000人死亡。自2011年在日本造成近20000人死亡的地震和海啸以来，这次地震是世界上最致命的。
在乌克兰方面，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星期四在布鲁塞尔向欧洲议会发表演说，情况如何呢？陆阳。
是的，欧洲议会议员们全场起立欢迎他的到来。在演讲中，泽连斯基说明需要更多武器，同时乌克兰开始与欧盟就其成员国地位举行谈判。泽连斯基感谢欧盟领导人对乌克兰持续的援助，誓言乌克兰将赢得这场战争，并成为欧盟的一部分。如果安全条件允许，泽连斯基将向有27个成员国领导人出席的欧洲峰会发表演讲，推动获得坦克、战机和导弹等武器。
中国的邻居日本和菲律宾星期四2月9号签署了灾难救助协议，这个协议呢被看作是与中国关系日益紧张之际，这两个国家发展更加紧密安全关系的一个前奏。陆阳，请你跟我们简单说说这份协议好吗？
路透社说，菲律宾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协议被称作职权条例，规定两国的武装力量在灾难救助行动中如何合作。日本官员此前表示，灾难救助协议将为确立更广泛的法律框架提供方便，允许日本自卫队向菲律宾部署并提供更多的军事训练和人道及救灾援助。协议是由去年7月就职的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在对日本进行首次正式访问时签署的。小马克思2月8号抵达日本访问，旨在共同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强势称霸。
在伊朗，一名被认为是伊朗抗议活动的领导人士获释出狱，他是什么情况呢？陆阳。
据媒体报道，这是一名女性，名叫阿米塔·阿巴西，她在被拘留期间遭受了酷刑和强奸。阿巴西的父亲在社交媒体帖子中写道，我们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时期，但是现在我非常高兴。他还附上了他20岁女儿在他身边的视频。阿巴西的律师莎拉·欧罗吉上星期表示，法院指控他的当事人宣传反对伊斯兰共和国和集会，并密谋犯下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阿巴西于10月10号在他的家乡伊朗首都以西的卡拉季被捕。
能够出狱呢，就是最幸运的哈。朝鲜呢，星期三2月8号晚间，在平壤的金日成广场举行了大规模的阅兵仪式，纪念朝鲜人民军建军75周年。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携妻女出席。陆阳，金正恩似乎展示了不同的画风，这引发了怎样的议论呢？
是的，金正恩带着妻子李学主和女儿金珠爱出席阅兵式，并检阅受阅官兵。金正恩最近一直携带女儿金珠爱出席公开的官方活动，这一现象引发外界有关他有可能将金珠爱立为自己接班人的猜测。金珠爱是金正恩的第二个孩子，目前大约在10岁左右。而美联社的报道指出，金正恩在阅兵式中展示数量超越以往的洲际弹道导弹，清楚地表明他在平壤与美国以及韩国关系持续恶化之际，即使经济实力和资源十分有限，仍然不顾一切地扩充其军事能力。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最新国际动态。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中港台的最新消息，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志远带我们看一组围绕中港台的新闻。志远，
据报道，武汉市上万名退休人员本周三2月8号聚集在市政府门前请愿，要求政府官员解释为什么每月将200多元的医药补贴降至数十元。美国纽约时评人张杰正密切关注家乡因医保改革爆发的示威。他说，
在武汉来说，一种这么大规模的这种抗议，或者有组织的这一种方式，有口号，比如说罢免市长啊，罢追究医保局的贪腐分子，然后线路图啊，什么都还有大概12、10个还是十几个，就是各个就是抗议的组织团队吧。像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之前是没有的，改革开放之后几乎我们也见过这种情况。
台湾的总统府星期四2月9号宣布，蔡英文总统与赖清德副总统为了帮助土耳其地震灾区的民众重建家园，将分别捐出两人的一月所得。而台湾民间也为土耳其灾民发动了大规模的善心捐款活动。土耳其南部以及叙利亚星期二发生7.8级强震，造成超过万人丧生和重大物质损失。台湾除在第一时间宣布对土耳其提供援助外，台湾的两支救援队也在第一时间集结出发，抵达土耳其灾区，并在瓦砾堆上展开搜救行动。在东南亚国家进行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拜登政府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互动已经成效显著。多年来一直不愿在美中之间选边站的东南亚民众，现在如果被迫选边站，选择美国的民众将大大多于选择中国的民众。新加坡智库优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星期四2月9号公布的一项新的年度民调显示，美国在东南亚国家的受欢迎程度已经从去年的 57% 上升到 61.1%，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中国的受欢迎度，则从去年的 43% 下滑至今年的 38.9%。 正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访问的美国陆军第25步兵师指挥官约瑟夫·瑞安少将周三表示，美军及其在亚洲的盟友在经过多年的联合作战演习后已经做好战斗准备，而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的失利应当对亚洲像中国和朝鲜这样潜在的侵略者发出一个警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说，他依然希望访问中国，但未提供未来访华的时间和其他细节。财政部的一个工作组原计划本月前往中国，为早前宣布的耶伦访华行程做准备，但是上星期六，美国军方在其领空击落中国一个间谍气球，之后国务卿布林肯取消了原本星期天抵达中国的行程。宇宙，
好的，谢谢志远。接下来，民调显示港人对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好感度下跌，而对美国的好感度显著上升。请你不要走开，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政府过去一个月积极推动疫后复常政策，与中国大陆通关，向世界宣传香港，吸引国际旅客。不过，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中港通关之后，香港人对中国政府和对中国人民的好感度创下一年以来的新低，而香港人对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的好感度则是显著上升。那么，各中的原因究竟是如何呢？下面我们请陆洋来分享美国之音驻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
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2月2号召开记者会，公布一国两制25周年中期民情总结之香港市民对两岸四地人民及政府观感总结。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香港人及政府的好感都有所上升，其中对香港人的好感较半年前的调查增加1个百分点至55%，创2007年12月有记录以来的新高。对香港政府的好感显著增加7个百分点至19%，创2008年5月以来的新高。受访者对中国大陆人民及政府的好感都有显著下跌， 对中国大陆人民的好感较半年前的调查下跌9个百分点至29%，对中国大陆政府的好感下跌5个百分点至18%，两个数字都创2022年一月以来的新低。受访者对台湾人民的好感度与半年前的调查没有变化，维持在52%。不过，对台湾政府的好感则显著下跌4个百分点至-4个百分点，创2008年11月以来的新低。出席记者会的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分析，港人对中国大陆人民及政府的好感度显著下跌，可以从政情及疫情两方面去理解。调查进行期间，正值香港与中国大陆首阶段通关，相关的讨论非常热烈。港人忧虑去年底中国疫情大爆发之下，推动通关可能会造成变种病毒流入。再有就是中国的疫情资讯很不流通、不透明，这些都跟政府有关联。陈家洛表示，通关之后，香港市面人流将会显著增加，市民也会忧虑会否出现药物等物资短缺的问题。调查也显示，受访者对美国、英国、法国的人民以及政府的好感度较半年前的调查有上升，其中香港人对美国人民及政府的好感度录得最显著的升幅，对美国人民的好感度大幅增加15个百分点至17%，对美国政府的好感度显著增加12个百分点，不过仍然处于-25个百分点的负值。陈家洛分析，香港人对美国政府的好感度显著上升，可能与美国政府处理俄乌战争的态度有关。他认为是拿到很多分，与北京及港府对美国经常采取张牙舞爪的态度相应成趣。北京和港府对美国政府的态度越强硬，香港人对美国政府和人民的好感反而增加。
好的，谢谢鲁阳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阅读更多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美国官员称私营企业对于民主和人权来说至关重要，请您不要走开。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星期三2月8号，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举行了一次研讨会，讨论私营企业在支持民主和人权方面的作用。有美国官员指出，私企对于民主和人权至关重要，而在中国，一个历史悠久却又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的私营企业，民营保安服务行业近年来引发各方关注，其中也包括西方的注意。不久前，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防政策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发布了一份报告，名为《中国民营保安合同服务业解剖》。报告的作者也是这个基金会的高级研究员谢尔盖·苏罕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现在我们请志远来分享记者金哲专访苏罕金的部分内容。
好的，宇宙，在苏罕金看来，中国民营保安服务业在国内和国际间进一步发展，意味着它必须提升其专业性。然而，教育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因素对其专业性的提升构成了阻碍。他在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民营保安服务业的一个薄弱领域是专业水平以及对训练和发展狭义的专业技能的不平衡的做法。就像先前指出的那样，中国在民营保安合同商雇人的领域的做法是业余的。从中国现有的5700多万退伍军人当中招募民营保安合同服务业从业人员的做法，从长远来看难以持续。这里的基本问题不是人员的数量问题，而是质量和达到当代民营军事保安合同商的标准的能力问题。就像一些中国的专家指出的那样， 中国武装警察和退伍军人可以娴熟地使用武器，但他们连写一份简单的保安报告都感到困难，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训练水平极低。就像学者阿尔都伊诺正确指出的那样，要想在一带一路的线路上获得成功，中国所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警卫，而是有效率和具有灵活性的经理人员。很多受雇于中国保安合同商的中国退伍军人所展示的那种盲目服从的态度，更多的是一种障碍，而不是资产。这一局面意味着，为了符合当代民营保安合同商行业的规范、标准和要求，中国的合同商必须改组他们整个的命令和控制架构。但考虑到中国的规范和文化，中国合同商做到这一点的能力令人十分怀疑。苏汉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苏汉金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谈起中国民营的海外保安服务业，很多人难免想起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瓦格纳集团跟中国的民营保安合同商有什么区别？国际间是否有人担忧中国的民营保安服务合同商将来会变成中国版的瓦格纳集团呢？苏汉金回答说，这是一件需要考虑的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我看来，俄罗斯的瓦格纳集团和中国的民营保安服务合同商的区别在于，首先，瓦格纳集团目前所执行的工作任务跟中国民营保安公司所承担的任务和责任完全不同。实际上，瓦格纳集团是直接从事军事行动。从瓦格纳集团如今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来看，它可以被认为是有时候被用来取代俄罗斯武装力量，而中国的民营保安公司就其主要的责任和范围来看，是保护中国在国外的资产、工人、房屋财产。瓦格纳集团跟中国民营保安服务商的第二个重要区别在于他们的构成。瓦格纳集团雇员基本上是雇佣兵，他们当中很多人有从军的经验。今天这些雇佣兵当中很多人是从俄罗斯监狱里拉出来的，但中国的做法完全不同。中国的保安服务公司不会从监狱里招人。另外，就保安行业的专业性而言，苏汉金说，在我看来，瓦格纳集团的专业性要大大高于中国民营保安公司。
谢谢志远分享金哲的专访。接下来，勒布朗·詹姆斯成为美国职业篮球得分之王，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美国篮球明星、洛杉矶湖人队的勒布朗·詹姆斯星期二成为美国篮球协会有史以来的最佳得分手。詹姆斯超过了湖人队传奇和篮球名人堂成员卡里姆·阿卜杜勒·贾巴尔保持的38,387分的职业生涯得分记录。阿卜杜勒·贾巴尔自从1984年4月5日以来一直保持着这个记录。詹姆斯在星期二的比赛中只需要得36分就可以破纪录，而他全场获得38分，从而创下了38,390分的新纪录。这为詹姆斯本已辉煌的20年 NBA 职业生涯增添了新的一笔。在赛后接受退役篮球巨星奥尼尔采访时，詹姆斯说，如果他现在成了 NBA 历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他一直觉得自己是这一行里最棒的，但是还有其他人也很棒，非常高兴能和联盟里其他的大球星相提并论。詹姆斯的职业生涯始于18岁被选为克利夫兰骑士队的新秀，他赢得4次 NBA 总冠军、4个赛季最有价值球员奖和4次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奖。在詹姆斯和阿卜杜勒·贾巴尔之后，在 NBA 总得分榜上名列前茅的还有卡尔·马龙、已故的科比·布莱恩特和迈克尔·乔丹，他们被普遍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 NBA 球员。另一位湖人队传奇人物威尔特·张伯伦以31,419分排名第七。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要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